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3月2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香港泛民47人被控颠覆，美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并呼吁立即放人。蓬佩奥指全球白宫将继续与中共脱欧。中共政权受难者澳纽联盟研讨会欲联合抗共。司法部说中国商人企图偷窃通用汽车商业秘密。美元对日元升值，澳元跌 3.85%。麦卡锡攞房屋打倒，誓言中期选举赢回众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在今年初拘捕超过50名民主派意见人士，在2月28号依据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起诉。香港警方当日下午表示，47人被正式落案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于3月1号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有8人暂时没有被起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呼吁立即将他们释放。布林肯在推文说，我们谴责针对香港选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将他们拘留和起诉的作为，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布林肯说，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犯罪行为，美国和香港人民同在。此外，英国大臣南韬文先前亦都指出，此举显示中共政权利用国安法来铲除异己。对于港府的最新举动，新界东初选参选人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当日在太太的陪同下前往马鞍山警署。林景南说，我这几日不断安慰家人，我最主要对家人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所以就算到最后会被起诉甚至是监禁，我自己都问心无愧。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表示，中共领导层将会看到由川普开始的对华不接触政策继续在全球和白宫进行。蓬佩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全美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向大纪元时报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说，毫无疑问将会有脱离接触的情况发生，有些人称之为脱欧，那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蓬佩奥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理查尼克逊时代建立的对中共政权的长期战略接触方式已经失败，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将会着手放弃这种接触方式，他们的在位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些事。而40多年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这样的想法，跟中共接触事情就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利用了这一点，糟蹋了美国的工作，破坏了我们在美国深切关心的很多事务。2月27号和28号，中国共产党政权受害者澳纽地区联盟在澳洲首府坎培拉举行了首届研讨会。澳洲政要、中国问题学者和来自受中共政治以及宗教迫害的不同团体代表接近70人出席了研讨会。他们敦促澳洲政府尽快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联盟在会议的发起倡议书中指出，为了令澳洲人民和政府了解更多中共法西斯政权的本质，以及这个政权对自由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决定举办这个研讨会。倡议书说，我们拥有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但是都深受中共极权暴政的迫害。中共涉国70多年，犯下滔天罪行， 对亿万无辜人民和政治以及宗教迫害令人发指。几十年来，海外意见人士和民运组织以及宗教团体一直都为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型而不懈奋斗。中共政权的受害者在澳纽地区的反抗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反击中共渗透和扩张的前线。此外，该联盟当日亦都宣布成立由几十个团体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呼吁加强联盟力量，共同反抗中共政权。美国司法部近日发表声明，说居港中国商人吴志龙因为涉嫌串谋偷窃通用电器商业机密被起诉。司法部誓言要打击这一类非法的破坏经济的行为。司法部在2月2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现年64岁居住在香港的吴志龙因为涉嫌在2017至2018年期间和他人串谋窃取通用电器公司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碳化值技术的商业机密，在2月25号被起诉。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在声明中指，吴志龙和他的同谋选择偷窃那些他们自己没有才能、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创造的东西。德默斯说，为了外国公司的利益而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令美国公司失去了创造力的果实，剥夺了美国人的工作。司法部将会竭尽所能阻止这样的非法而且破坏经济的行为。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伊丽莎白父母亦都在声明中说，就好像起诉书所指，吴志龙串谋由通用电器窃取商业机密，成为竞争对手。这方面的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都是试图损害美国的创造力。截至上星期五，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出现升值趋势，而主要驱动的因素被估计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根据雅虎金融网2月26号数据显示，美元对日元价格上星期五出现强劲升势，亚洲时间星期一开始之后只是略为回调，而实际上由上星期二凌晨以来，美元就展开了一轮的上升行情。根据 BK 资产管理公司 Cathy Nguyen 的分析报告，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推动了美元升值。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由今年初的 0.91% 上升至 1.56% 的过去一年高位。国债收益率的这个趋势在新年开始，但是过去几个星期出现上升的动能。国债收益率最初开始上升的时候，货币和股票投资者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时股票指数创历史新高，而美元就持续贬值趋势。但是现在投资者终于开始意识到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后果。美国政策制定者表示并不担心，但是国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影响了消费者所承担的利率，例如住宅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到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可能会结束以房地产抵押再信贷的热潮。在今年的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上，美国保守党联盟主席马特斯拉普询问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问他共和党人在下一个中期选举中能不能够收回下议院，算胜是几多。麦卡锡说，我们将会收回多个席位，现在就差5个席位而已。他誓言共和党将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他甚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房屋来打倒。目前在众议院里面，民主党只是比共和党人多了5个席位，那是现代美国政治史上优势最薄弱的众议院多数席位。在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拥有50个席位，但是副总统贺锦丽拥有决定性的一票。民主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通过所谓的蓝色浪潮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并且在202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但是共和党人在2020年的选举中表现亦都不足，他们在众议院增加了15个席位，大大缩小了民主党的优势，并且同时在参议院角逐中打败了一些民主党候选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官员呼吁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缅甸局势，美国将采取更多行动应对缅军方暴力。拜登预期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政策。福西表示美国未成年人有望秋后开始打疫苗。川普反对重返世卫，他们确实是中共傀儡。防中共涉大学研究，美 AI 委员会提应对措施。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缅甸政变后，民众反军政府示威越演越烈，昨日军警开火镇压，造成至少18人死亡。不过今日3月1号仰光再度出现大批民众上街抗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星期日发表声明，呼吁军方立即停止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发表声明，列出了联合国会员国和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选项。美国星期日谴责了对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并暗示可能实施制裁。欧盟亦都谴责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称安全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公民是公然无视国际法。另一方面，在政变之后被拘捕的缅甸实质领袖昂山素基透过法院视讯庭讯要求和法律团队会面。代表昂山素基的律师敏敏索表示，军方今日又增列一条罪名，指控昂山素基违反缅甸殖民时代的刑法中一项禁止公布可能引发恐惧或惊慌、扰乱大众安宁信息。预计下一场庭讯日期在3月15号。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上个礼拜五2月26号将一份解密的情报报告送交美国国会。这一份报告专门指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批准了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残杀沙特意见人士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曼勒·卡舒吉。在报告公布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对76位骚扰并攻击记者和维权人士者进行签证限制。美国国会呼吁拜登政府坚持人权立场。拜登总统表示将会在星期一今日公布对沙特的政策。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声明中说，美国国会和拜登总统站在一起，促进关于侵犯人权的透明度，以及支持能增进我们安全、捍卫我们价值观并保障我们利益的伙伴关系。我们支持行政当局要求沙特阿拉伯负责任所采取的步骤，包括与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相关，还有对侵犯人权者拒绝签证等。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昨日2月28号表示，美国可望秋天结束前开始替高中左右年纪的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更年幼的孩童则有望年底前或明年初施打。法新社指出，学龄儿童大规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计划可让数以百万计孩童更快回校学习，减轻家长在家照顾小孩的负担。美国各地复课状况不一，有些私立或教会学校比公立学校早复课，但部分地区的教师却抗议提早复课。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 FDA 昨日批准强生疫苗的紧急授权，只需注射一剂的庄臣疫苗亦为早日复课增添希望。福西说，我们现在有三种真正有效的疫苗，目前包括强生、辉瑞和 BNT、莫德纳这三种美国核准的疫苗，没有一种可以替16岁以下孩童施打，但是针对孩童的试验已在进行中。2月28号是美国保守派联盟大会 CPAC 最后一日，前总统川普发表讲话，这个是川普离开白宫后首次公开演讲，涉及多个话题，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移民政策、开放学校和封锁规则。川普认为应对中共采取更严厉行动。在提到大科技公司的言论审查时，川普说，现在是打破大型技术公司垄断并恢复公平竞争的时候， 共和党保守派必须开放我们的平台，并废除第230条对大科技公司的责任保护。他还呼吁对社交媒体公司采取重大反托拉斯制裁措施。这些公司对保守派持偏见，并违反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川普还表示，如果联邦政府拒绝采取行动，各州可以对大科技公司进行制裁。另外，川普再次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共傀儡，并反对美国重返世卫。他还表示要对抗中共。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的大学采取行动，防范敏感技术遭中共军方窃取。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搜寻引擎龙头谷歌前执行长斯密特主导，预计今年3月1号就提交给国会的最终版报告进行表决。路透社报道，关于大学研究的章节是后来新增于最终版草案之中，草案还包括各领域的诸多建议，例如在人工智慧方面的竞争及半导体供应链。委员会建议应要求大学揭露更多研究资金来源及伙伴关系，并应成立个人及实体的资料库，预先标示风险。委员会成员硅谷风险投资客路易说，建立资料库有助于避免仅凭一些关联就单方面下禁令，而是让美国依个案判断。美国各地去年至少有5名中国研究员被捕，他们因为没有揭露自己和中共军方的关系，被控签证欺诈，起诉行动持续进行中。
下面是香港新闻。47位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多国发声明谴责。获奖作品涉及反修例。浸会大学取消世界新闻摄影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在2月28号正式落案起诉47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参与或组织民主派初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通宵扣押。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英国外相纳韬文、欧盟驻港办事处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发出推文，呼吁港府释放所有被起诉及拘留的人士。英国外相纳韬文在推特发文，港府起诉47人令人心感不安，凸显港版国安法是用来消除异己的工具，和北京的承诺背道而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谴责在香港选举中当局对泛民候选人的拘留和起诉，还呼吁即刻放他们。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不应该构成犯罪。美国站在香港人民的一方，欧盟驻香港办事处亦呼吁即刻释放被捕者，发声明表示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地表明香港将不再容忍合法的政治多元化。2020年世界新闻摄影展原定3月1号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但摄影展筹委会在3日前突然宣布取消，浸大高层就基于校园安全理由，担心引发暴力和示威冲突。主办方对于摄影展被腰斩感到失望，还表示对不住香港以及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的人。世界新闻摄影展原定3月1号至21号在香港浸会大学的顾明君展览厅举行，主办机构说为今次展览筹备已超过一年，共展出得奖作品有60几项，其中包括法新社丹麦籍摄影记者阿斯弗里拍摄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系列，曾荣获一般新闻类故事组的第一名。原定今次展出4张照片以及一条影片。筹备展览的浸大国际新闻专修课程主任 Robin Ewing 向新发社表示，浸大高层以安全理由取消展览， 香港市民将无法见到这个展览，感到好失望。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取消令人失望和担忧，取消展览是一个新的迹象，表明国家安全法对大学内部和整个社会自由的威胁作用越来越大。该法的其中一条要求当局加强对国际媒体的管理。法新社报道指出，世界新闻摄影展在香港和澳门遇到困难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年十月因展示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图片在澳门被无故关闭，而且之前在2008年以来，这个展览每年都在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举办，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在 CPAC 发表演讲，暗示2024年可能参选总统。拜登纾困计划获众议院通过，仅 10% 资金用于防疫。庄臣疫苗获监管机构批准，3月底交付美国2000万剂。蓬佩表示，如果不认定中共种族灭绝，世界会迷失方向。缅甸警方镇压出现最血腥一日，至少18人死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前总统川普在佛州出席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 CPAC 并发表演讲，这个是川普在卸任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川普说，当我们这个星期聚集在一起时，我们正处于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之中，这场斗争是为了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边界和最珍贵的原则。川普说，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繁荣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关头。川普说，无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共和党的未来是成为捍卫美国就业、家庭、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还有价值观的政党。川普亦强调，未来四年共和党人必须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左翼政策的堡垒。川普的演讲还包括对拜登政府的抨击，并批评了移民和安全问题，以及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强制关闭学校问题。川普说，拜登在执行总统一职时未能履行职责，没有执行美国法律，仅此一项就足以令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遭受沉重的损失。川普亦重申了2020年大选被操纵的讲法，并坚持表示他在上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此外，川普亦抨击中共政府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并且指责拜登政府决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是耗费美国纳税人的巨额资金。对于离开美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建厂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川普谴责说，这个是侵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这些投资不应该得到回报。川普抨击说，拜登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在演讲中，川普并未正式宣布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但是川普指出，他创立的保守派运动还远远未结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川普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应该遭受惨重损失，并在四年后失去白宫，我可能决定第三次击败他们。民意调查显示，川普仍然是共和党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例如，在拉斯穆森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约有 73% 的共和党选民表示，他心目中的领导人应该更似川普。上个星期六凌晨，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1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这项由总统拜登提出的总额达1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疫情救助计划，旨在为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美国家庭和企业提供财政支援，其中包括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的补助金，为符合条件的失业者提供每个星期4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为儿童每年最多提供3,600美元援助，
为疫苗接种提供200亿美元资金，为冠状病毒检测提供500亿美元的资金，为学校重新开放提供1700亿美金，为地方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的资助，还包括将联邦最低工资上调至每个钟15美元。这项法案在众议院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并有两名民主党众议员反对。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两名民主党人指出，这个一揽子救助法案中的措施似乎与遏制病毒传播没有几大关系，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向学校等一些领域发放的资金。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巴尔在投票会场表示，这个19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支出只不过是那些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自由派官员的一份愿望清单。这项法案中只有不到 10% 的资金以疫苗分发和其他公共卫生需求的形式对疫情作出了回应。安迪巴尔指出，这项法案中绝大多数资金都被用于错误的优先事项，例如为那些管理不善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解决疫情来到之前的债务。总统拜登在星期六发表讲话，对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该法案表达感谢，并呼吁参议院尽快就该方案采取行动。按照立法流程，这项法案这个星期将会在参议院进行表决。外界预计该法案将在参议院经历重大考验，部分核心条款能否通过目前仲存在争议。星期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推荐庄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18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接种。此前一日，庄神疫苗已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美国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当局将管理首批400万剂量的庄神疫苗。首批疫苗计划在星期日夜晚或星期一朝早推出。在首批疫苗的分配上， CDC 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起指导作用，而美国各州对州内如何分配疫苗拥有最终决定权。庄神公司首席科学官 Paul Stuffles 在星期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疾控中心提出建议使用我们的疫苗，并将其作为美国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这个将会为抗击冠状病毒疫情增加一个关键工具。庄神疫苗成为美国批准上市的第三种疫苗。上年12月份，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已经获得 FDA 紧急使用授权，并投入市场。押金这两种疫苗的接种人数已达7280万人。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都需要分两剂进行注射，每次注射间隔约3到4星期不等，而庄神的疫苗仅需要注射一次，这个有利于简化医疗服务和供应系统。此外，庄神疫苗也是最容易运输和储存的，这种疫苗可以在屋企雪柜或医用雪柜中保存至少3个月，在-20摄氏度的温度下储存2年，而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就需要更低温的专用设备来储存。CDC 流行病学家 Sarah Oliver 说，部署庄神疫苗有助于确保向卫生服务不足的社区公平分配疫苗。庄神公司预计到今年3月份将为美国市场交付超过2000万剂疫苗，到今年夏季将交付1亿剂疫苗，足以为近1/3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蓬佩星期六在参加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期间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就拜登政府是否会落实川普政府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时，他说迄今为止拜登政府仍发出了混合信号。他说，我的继任者安东尼·布林肯说，他仍认为种族灭绝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度进行。我很高兴他这样说，因为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件事。布林肯说，他的判断是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这一点没有改变。不过拜登的联合国大使 Linda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由于担心前政府没有履行相关程序， 正在对这一指认进行审查。蓬佩对 Fox 说，如果强行住狱和强迫劳动、分离家庭，以毁灭非汉人为目的的，对100万人实施监禁，如果这个不是种族灭绝，那世界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而在现在，责任落在本届政府身上，对正在度发生的种族灭绝，这个我们由1930年以来看到的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回应，并以一种令中共相信他们必须停止迫害的方式作出回应，并令他们付出真正的代价。蓬佩还表示，四十几年来，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都有这种想法，与中共接触事情就会变好。但我们看到中共利用了这一点，践踏了美国的工作，破坏了我们在美国深入关心的很多事务。据缅甸政界和医疗界人士及媒体表示，缅甸警方星期日向抗议者开枪，这个是几个星期来反对军事政变示威活动中最血腥的一日。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警察和军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了致命武力和低于致命的武力。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收到的可靠信息，这些武力至少造成18人死亡、30几人受伤。由2月1号军方夺取政权并拘留民选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基和其他领导人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反军方政变的抗议中。这场军事政变令缅甸在经历了近50年的军事统治后，暂时停止了走向民主的步伐，促使数十万人上街游行，亦引发了西方国家对军方政变的谴责。据路透社报道，在发射头云弹、催泪瓦斯和对空开枪等方式未能驱散抗议人群后，警方开始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不同地方向抗议民众开火，军队亦被派出增援警察。从媒体图片显示，几名伤者被抗议者同伴拉走，在人行道留低了血迹。一名要求匿名的医生说，一名男子胸部中弹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在南部的土瓦市，政治人物郭敏帝告知路透社，警方开火杀死3人，另有多人受伤。而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居民和当地媒体说，警方在其他城镇亦在度驱散抗议活动，包括东北部的纳树和南部的丹鲁，当日至少有2人丧命。在警方采取这一波更强硬的打击行动之前，国家电视台宣布缅甸驻联合国大使因背叛国家而被解雇。此前该大使敦促联合国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来推翻政变，表明其与军政府公开决裂。缅甸驻联合国大使郭莫吞在纽约对路透社说，我决定尽我所能进行反击。即管西方国家谴责缅甸的军方政变，一些国家还实施了有限的制裁，但缅甸军政府历来对外交压力不屑一顾。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陈敏仪冲刺20大，重庆六日三高官落马。中国新年之后，中共两会前夕，在2月18日至24日，一周内12名官员落马，其中包括重庆政法委副书记谭晓荣主动投案，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赵猛，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主任梁松友被查。谭晓荣是近一年来落马的第二名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与刚刚辞任重庆人大副主任的前政法委刘学普关系密切。三人试图在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主政重庆期间获提拔。在2月23日，习近平亲信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再次表态，从政治上全面清除邓辉林案件恶劣影响。外界关注重庆官场，尤其是政法系统，正面临新一轮的清洗。中国新年后，一周内12名官员落马。在2021年2月23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公告称，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新喜涉嫌严重违法行为，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继前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在2月21日落马之后，张新喜成为中国新年之后的第二个落马的省部级老虎。在2月21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富玉不仅是2021年贵州首府，而且还是新年首位被查的正省部级高官。新年以来，至少已有于志刚、李文喜、宋亮、谢长军、王富玉、张新喜六名中管干部被查。王富玉是第五位落马的中管干部，他不仅是2021年的贵州首府，而且还是新年首位被查的正省部级高官。在2月24日，中纪委官网据重庆市纪委监委消息通报，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主任梁松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2月22日，中纪委官网援引地方纪委消息通报，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超猛、宁夏固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杰、广东省肇庆市政协党组成员谢锦文、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振坤接受审查调查。在2月21日，中纪委官网据云南纪委监委消息通报，昆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袁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2月19日，中纪委援引地方纪委消息通报，云南省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学斌、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晓荣、甘肃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辉接受审查调查。在2021年2月18日，正月初七，中国新年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纪委官网援引云南省纪委消息通报，云南省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原副书记李建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建美成为在2021年中国新年之后落马的第一个省管官员。在此之前，在2月11日至17日，中纪委官网未通报任何中管、省部级干部以及省部厅局级干部被查处的消息。中国新年后2月18日至24日，一周内有12名官员落马，重庆官场3人被查，北京、广东、宁夏、甘肃、贵州、山东分别有1人被查。重庆三高官相继落马，曾受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提拔。在2月22日、24日，中纪委官网据重庆市纪委监委消息相继通报，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赵猛、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主任梁松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2月19日，中纪委援引重庆市纪委监委消息通报，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晓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以自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重庆属于中共政坛的高危地带，两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孙政才先后在2012年3月、2017年7月落马，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亦都是高危职位，而有4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和1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相继落马，分别是朱明国、王立军、何挺、邓辉林和文强。薄熙来落马后，张德江主政重庆期间，在2012年8月，赵猛升任重庆市曼城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孙政才主政重庆期间，赵猛升任重庆市曼城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陈敏义主政重庆期间，在2020年4月，53岁的赵猛由重庆市曼城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贬任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闲职。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获4次晋升， 在2008年12月，梁松友由重庆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提拔为重庆保税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在2009年8月，出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委员、副主任，晋升政厅局长级。在2011年2月，升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副主任。在2011年7月，再获晋升为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主任，任职六年后退休。谭晓荣与重庆前政法委书记刘学普关系不一般。谭晓荣自2012年2月至今，历任重庆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政法委副书记，与已落马的重庆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何挺、邓辉林在政法委共事。谭晓荣在2012年2月由重庆市市委组织部调任政法委政治部主任，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是薄熙来，时任政法委书记是刘光磊。谭晓荣在2017年4月升任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是孙正才，时任政法委书记是刘学普。刘学普仕途亦都是相继获薄熙来、张德江提拔。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在2008年，刘学普担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兼任渝中区委书记。张德江接替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在2012年6月，刘学普升任重庆市委常委，在7月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长达5年，长期与孙政才共事。在2017年1月，刘学普转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7年5月卸任重庆市市委常委。刘学普与主动投案的谭晓荣都是土家族，重庆石柱人。刘学普1987年至1998年历任石柱县副县长、县长期间，谭晓荣历任四川省石柱县林溪中学教师、副校长、校长、石柱县教委副主任，是刘学普的下属。随后刘学普先后出任黔江区委书记、渝中区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而谭晓荣长期在重庆市委组织部任职。2012年6月之后，刘学普出任重庆政法委书记，谭晓荣任重庆政法委政治部主任，再度成为刘学普的下属。刘学普在2017年5月卸任重庆政法委书记的前职，在2017年4月，谭晓荣升任重庆政法委法委副书记。值得关注的是，在谭晓荣主动投案前夕，2021年1月64岁的刘学普刚刚辞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敏义称，从政治上全面清除邓辉林案件恶劣影响。据重庆官媒报道，在2月23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市管官员专题警示教育会举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义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敏义强调，持续深入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深刻吸取邓辉林等案件教训，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重心发展。陈敏义表示，邓辉林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集政治蜕变、经济贪腐、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是违反政治纪律、践踏法律、滥用权力、道德败坏、不作为、乱作为的反面典型。邓辉林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要从政治上认识，从政治上吸取教训，从政治上全面清除邓辉林案件恶劣影响。在2020年6月1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落马，是继朱明国、王立军、何挺之后，重庆市公安局被查的第四任局长。在2021年1月，邓辉林被双开批捕，官方通报称邓辉林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捞取政治资本，热衷政治投机，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邓慧琳发迹于湖北公安系统。2015年6月，邓慧琳由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调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同年8月兼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成为时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管家。中央巡视组罕见表扬重庆陈敏尔。在2021年2月8日，中共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反规情况集中发布，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1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14个中央单位反规了巡视情况。8名大老虎被点名，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孙政才、王立军、孟宏伟、孙力军、苏荣、赵正永等。其中中央第一巡视组向公安部反规巡视情况时话，公安部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余毒影响不够到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运行监督制的机制不够健全。中央第五巡视组向江西省委反规时话，肃清苏荣恶劣影响不够彻底，一些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不够有力。中央第12巡视组向陕西省委反规时话，肃清赵正永流毒和恶劣影响还不够彻底，对关键少数和辟谣岗位干部监督有待加强。一些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存在短板。中央第12巡视组向重庆市委反规时话，重庆市委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坚持举一反三，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15个中央巡视组向32个省市或者机构反规，点名了8个大老虎，多指肃清余毒影响不够到位、不够彻底，唯独表扬重庆市委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这个预备着习近平当局力挺重庆市委书记的同时，预告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老家江西，江派常委赵乐际老巢陕西，江派大佬孟建柱、郭星坤的老巢公安部面临进一步清洗。陈敏尔是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是浙支江新军的重要成员。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陈敏尔先后被提拔为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在2017年7月接替孙政才职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成为四大直辖市之一的主管，并在十九大上进入政治局。陈敏尔掌管重庆后，大幅度清除薄熙来、孙政才的流毒，重庆官场人士大洗牌。十九大前夕，陈敏尔曾经是入常热门人选之一，当时曾传出具有文宣背景的陈敏尔将接替刘云山入常，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和文宣工作。但在最后一刻，王沪宁黑马入常。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中共十九大之后，陈敏尔获习特别关照扶持的迹象非常明显。薄熙来、周永康、孙政才以及江派其他3名国级官员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落马后，当局多次批他们搞团团伙伙、违反政治规矩、跨越政治红线、企图散党夺权等，影射他们的政变罪行。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习近平当局力挺陈敏尔，中央巡视组罕见表态，点赞重庆市委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之后，重庆官场再起风暴，重庆公安局局长邓慧琳被批捕，重庆前政法委书记刘学普辞任人大副主任，重庆政法委副书记谭晓荣主动投案，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赵猛、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主任梁松友被查。陈敏尔再次表态，从政治上全面肃清邓辉林案件恶劣影响，六大事件连环发生，显示重庆清洗博王孙围毒行动仍在发酵。陈敏尔呼应习近平，正在重庆卷起新一轮的清洗风暴。习近平加大力度清洗政法系统的背景之下，受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提拔，重用的重庆前政法委书记刘学普处境堪忧，或者是重庆下一个落马的政法高官。
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陆续将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种族灭绝罪之后，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德斯特吉近日在土耳其福克斯电视台节目当中，针对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发表评论，表示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开战，我们不害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据土耳其新闻网站杜瓦尔报道，德斯特吉是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大团结党的主席，他在节目当中说，一群维吾尔人上个礼拜和他见面，诉说了维吾尔人在中国新疆集中营里面的遭遇。他表示，中共允许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去土耳其读书居住，结果中共因为他们在这里读书，将他们的母亲、父亲和兄弟关进集中营，并且命运未卜，甚至在失踪的维吾尔人当中，有些人已经取得了土耳其的公民身份，我们非常关切这件事。维吾尔人属于特厥民族，所以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和土耳其有密切关系。几十年来，为了躲避政治和宗教迫害而离开家园的维吾尔人，一直将土耳其当作避难所。土耳其目前大约有五万多名维吾尔人。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和他的同盟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对于北京侵犯人权立场暧昧，虽然埃尔多安曾经将自己塑造成维吾尔人权的捍卫者，但近期屡次因为没有就新疆问题发声而被外界质疑，并遭到反对党和境内维吾尔社群的批评。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近日的消息说，中共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科技委常委、型号总设计师张金雄政协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提请政协第十五次常委会会议追认。但由于张金雄被免去政协委员资格的事情发生在中共两会前夕，而中共官方又没有披露原因，事件引发关注。内蒙古一名熟悉中共官场情况的退休官员宋先生接受海外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张金雄可能站错了队，即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在中国选边站队错了有可能，将导弹发射的事搞和了亦都有可能。亦有网民分析，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是因为涉嫌违反党纪或者违反法律，但张金雄是导弹专家，并不是文化界人士或者商人，令事件倍添疑问。亦有海外自媒体认为，好像导弹这种重大工程其实牵涉到很大的经济利益，去年中国在南海发射了四枚导弹，其中两枚发射失败，据港印尼购买中国导弹之后，去年发射两枚亦都失败，原因是美国控制了输入中国的技术等方面原因，张金雄可能成为了代罪羔羊。中共海关上个月26号以台湾菠萝有病虫害为由，宣布3月1号起暂停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2月28号南下屏东，强调台湾菠萝同样有销往其他16个国家都没问题，包括检验严格的日本。他警告说，如果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就会有中共这种政治操作的危险。同一日，副总统赖清德拜访台南，并宣布与农会、加工业者和手摇饮业组成菠萝国家队。他强调，再大的政治压力亦都压不坏台湾菠萝。 蔡英文亦都南下高雄为农民打气，话政府会挺农民，不能够让农民收入减少。全联董事长林敏雄宣布，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赔钱都要挺农民。以前一年采购4000吨台湾菠萝，今年至少要买10000吨，但是不会赚任何毛利。网红馆长陈之翰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台湾人挺台湾菠萝，台湾加油，宣布用500000元新台币力挺台湾菠萝，并在近期发送给他经营的健身馆的会员顾客。这个贴文目前已经超过200000人点赞。定居台南的日籍企业家野崎孝男感恩台湾曾经大力协助日本311震灾，他采购了3110公斤的金钻菠萝，农委会立即拨款10亿新台币救市，11间企业一日之内认购政府定下内销目标量的1/3。资深农业记者陈志东在 Facebook 撰文说，中共仲在3月1号这个时间点封杀台湾菠萝，充满恶意。农民受到的影响不是一年生计，而是两个冬季550多日的心血可能血本无归。水果政治学的学者招君说，中共先养成农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再以此要挟索取品种技术，最后自己可以供货就收回市场。好像台湾金钻菠萝的品种和技术早在10多年前就被带到海南岛，这样完全是流民作为。外交部长吴超燮就呼吁国际社会好像支持澳洲自由葡萄酒一样支持台湾的自由菠萝。去年澳洲同中共交互之后，北京对澳洲展开贸易限制，其中对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2倍以上，引发各国声援澳洲，纷纷响应购买自由葡萄酒行动。据中时新闻网报道，27号，香港演员吴孟达因为肝癌恶化在香港仁安医院逝世，终年70岁。吴孟达去世之后，他自称是中共党员的消息再次被翻出。香港明报报道，2015年9月3号，北京举行阅兵仪式，吴孟达在阅兵仪式之后，在个人微博贴出5星旗，同埋写有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祖国万岁的图片，又留言话我是中共党员。不过不知点解，吴孟达随后再发微博，声称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吴孟达在1973年进入 TVB 艺员训练班，1979年一部《楚留香传奇》让吴孟达爆红，角色虽然不起眼，但是他就塑造得活灵活现。成名之后的他在朋友的唆使之下迷上赌博，而且越陷越深，彻底将家里的钱败清光。2019年1月，吴孟达在腾讯视频生活节目当中回忆自己当年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荒唐往事，名导演杜琪峰曾经评价他是烂泥扶不上病。根据网易号蜗牛说事的文章指出，吴孟达有两名好友，一个是周星驰，另一个是周润发。欠了300000巨债的吴孟达曾经找周润发帮忙，但是就被直接拒绝，只是叫他自己解决。因为借不到钱，吴孟达从此之后什么戏都接，几年之后才将欠下来的钱还清。后来吴孟达才知道，虽然当初周润发拒绝了他，但是背后一直默默地帮助他，跟他争取资源，帮他拉了很多关系。从此之后，吴孟达对周润发很感激。文章说，原本以为吴孟达从此之后不会再赌博，然而2019年1月有传媒影到吴孟达和朋友现身赌场赌马，据说吴孟达每次会投注1000元至10000元不等。同样令人瞩目的事情是，25号，台湾陆委会和移民署正式拒绝了香港知名电影出品人向华强一家移民台湾的申请。从传媒提供的信息来看，可能和向家在政治上和中共关系密切有关。在去年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向华强和成龙等几千名香港演艺界、文化界人士发声明支持中共，台湾的一些民间团体呼吁台湾政府不要接纳那些支持中共的港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共党政军机构里面任职的香港人来台湾，保护台湾和在台湾的港人。相反，香港资深影星黄秋生就备受台湾人喜爱，并力劝他留在台湾。据网上消息，黄秋生曾经说过，我亦都想妥协， 但是妥协之后他们会让我跪低，跪低之后他们还想要我的命。人不一定要做正义的英雄，但不要去做那些邪恶的帮凶。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